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月12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主，借着这样的灵修提醒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并且我们在你那里才会有盼望，才会有公义善良。求主帮助我们始终在地上能够彰显主的爱，能够在地上活出天国的样式。主啊，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自己的有罪，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很多时候对主的认识非常的模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很多想法是否是合乎主的旨意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每天都借着这样的读书的时候，借着这样的祷告时辰，让我们知道天父你必定引导我们。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有各种声音的这样的地球上，能够敏于接受圣灵给我们对我们的心灵的声音。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始终能够按照您的带领去生活。我们把今天一天的光阴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12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5节6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蒋宝林老师强调，用黑体字强调的这节经文当中的字是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没有任何事比被解雇更令人沮丧的，但被解雇还不是所能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事。在我们被解雇了，而且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最佳事件一书中，作者哈维·麦肯讲述了许多曾被解雇之名人的仪式。猫王在1954年曾被一个音乐工作室解雇。你不会没有去处的，孩子，音乐工作室的主管这样宣告，回去开你的卡车吧。将这个故事告诉给成千上万在猫王去世后的几十年里的模仿者们吧。一家报社终止了与华德迪士尼的合同，因为他曾经江郎才尽，但现在迪士尼公司因着他的电影主题公园和电视台加上其他更多的产业，已经被建造成一个亿万美元的王国。1977年，一个法国自行车队在兰斯阿姆斯壮患了睾丸癌后，睾丸癌只有 50% 的存活几率，取消了他的队员资格，甚至还拒付他今后的工资或医药费。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阿姆斯壮不仅战胜了癌症，还接连7次夺得了环法自由车赛的桂冠。在赖瑞金入主 CNN 前，他在迈阿密的先驱报上写专栏。先驱报的主编因赖瑞与下属关系太过亲近而将他解雇，但对他人的亲善终究获得了报赏。今天很少有政治家或名人没有上过赖瑞金现场这个节目。贾伯斯在他的车库里和人合伙开办了苹果公司，乔布斯后来他居然被自己的公司给开除。乔布斯重整旗鼓，在1986年购买了皮克斯动画公司的一大股份。9年后，他因《玩具总动员》获奥斯卡金像奖。1997年，他重返苹果公司。我对遭人拒绝的生活有切身体会，有以上事例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事情有多糟糕，比如说 Armstrong 很有可能在1998年之前就辞世的，因为他得了癌嘛。 不管事情有多糟糕，神都能使他成为一个通向伟大的踏脚石。通常我都不会感到自己是个君王，你呢？当你感到人人都在和你作对时，你很容易去想人生是否还值得活下去吧。然而启示录坚持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被提升到了君王和祭司的地位上。当你认为自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乏人问津时，拿起启示录，并让神话语中对你发出的肯定信息将那些想法打消。启示录不仅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还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是何等宝贵。读到最后一段，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阿 Q 的那个意思哈，但实际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哈。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受很多苦，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哈，被人打压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圣经说、我是王子，我是公主，我是神二代哈。那么这其实不是阿 Q 精神。因为我们所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所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很多时候其实正如刚才蒋老师他在这些例子当中所提到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说他提到的猫王，一个音乐工作室说猫王你不会有去处的，你回去开卡车，这个猫王没有开卡车啊，他一直到现在，包括我儿子现在都在听猫王的音乐还对猫王非常的欣赏这都差不多快将近100年了然后迪士尼然后苹果还有 Armstrong 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应该是，如果没有经历那些挫折，可能也不会造就之后的他们。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们固然我们不会愿意去招苦受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包括上帝他也不愿意我们受苦，他希望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我想非要去让自己受苦的人可能有但是这不是一般的人会愿意的，我们都是想要尽量过得平顺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也因为我们生活在罪人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由于自己的苦自己的罪，也会由于被别人给连累我们也会遭遇很多苦。而这些苦难，我们最终如果我们愿意保持住一颗爱神的心的话，我们回过头来都会发现像我现在我现在生活非常平稳非常平静我觉得我是过了我这辈子心里一直非常想过的田园生活，而且是在中国的江南的田园青砖黛瓦的田野山林溪流都在我的咫尺之内家里咫尺之内，我觉得我能过这样的。但是之前尤其是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当然去美国之前也经历一些攻击，回美国之后也经历很多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些事情当中我都能看到很多事情也是因为我自己不像耶稣所以会招惹的但是也有些事情是因为人本身是恶的所以有善恶之争，撒旦他本来就是不愿意真理的传讲的，所以多重原因造成了我们受苦。但是我总觉得对于受的苦真的是可以释怀，而且可以感恩的真的是可以感恩的因为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我觉得我是受益最大的。如果没有我过去的那些经历不会有我今天跟神的关系，也不会有我今天对神的很多一些反思一些认识那这里讲到我们通常都不会感到自己是君王，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到的君王就是可以一呼百应的，可以世界都由我来指挥的。那其实不是我们如果是更愿意接纳耶稣在地上的样子，他就是服侍人的，他就是受欺侮的他就是默默的怀着宽容的心、慈爱的心、怜悯的心肠去对待周围的人，甚至恶待他的人的，那这样一来我们是可以等同于我们的这位大君王耶稣，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君王的感觉的 但如果我们是相信的成功神学，在我们的神学当中，我们有两个对立的神学，一个是荣耀的神学，一个是十字架的神学。是荣耀的神学是宣讲的，其实就是成功神学，认为你在世界上发达，飞黄腾达，你有钱，你有势，然后是上帝与你同在，祝福了你。这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的这么一个神学，这么一个上帝。但是其实事实上往往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受苦，我们是会被欺负，是会有冤屈不得伸的，是会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会吃了亏，到最后都没有办法从世界上得到弥补的。有很多事情，很多的不公平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那正如发生在耶稣身上，而十字架的神学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能够以平和的心，最终能够以平和的心，并且能够有一颗爱心，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经历它，去怀着感恩的心去经历它，至少是回过头来能够感恩的心，然后能够更深的在苦难当中去认识神，并且更深的在苦难当中去怜悯罪人，特别是去怜悯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去理解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十字架神学所推崇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生应该学习的功课。虽然这个功课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我也是经历了思想，尤其是在经历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这种困惑。但是我觉得在经历，回想当时在经历这一切苦难的时候，我觉得都能够在当时其实就能看到，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明明觉得好像不荣耀主，但是实际上上帝允许它发生了，然后在当时也感受到上帝在当时当地就会给我很多安慰、帮助、力量的，心中的那个盼望从来不至于熄灭的，然后在经历了这些试炼之后，会对神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认识，一个很大的、很进步的，就较比之前一大步对神的认识，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其实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头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跟着感觉走，感觉是随着环境随着我们自身的这种对环境的一个反应感情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信仰当中还是需要有理性的成分。理性的成分就当你发觉你在质疑自己的这种信仰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翻开像启示录这样的书因为启示录书里头就给我们展现一副上帝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并且是做上帝的祭司的是在民中特别与上帝亲近。做祭司，做上帝的祭司，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担负我们同胞、我们的邻舍的罪然后为他们代求为他们代求，把上帝的形象表现在我们周围的邻舍当中那当我们愿意在我们困惑的时候去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从理性上来接受圣经对我们身份的认定所以启示录坚持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被提升到了君王和祭司的地位上。当你认为自己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乏人问津时，拿起启示录，并让神话语中对你发出的肯定信息将那些想法打消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因为很多时候世界会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认同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认同。其实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看法，而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我想，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愿意停下来数算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话，那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我们在地上是主所特别关注的那一个你像这段时间我跟一个我成都的一个妹妹我们这段时间交流特别多平常呢她我们也不怎么交流 反正就他总归是支持我哈，然后在他每个月来跟我就是聊天的时候，总归我们两个稍微聊一下哈，我知道他在哪里了，现在又到哪里了，然后他生活当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最近今天就是在现在，他还在手术室里头啊。昨天我们打了电话，我们也对话，然后他讲到，其实他觉得他进手术，就是整个他回想给他的感觉，就是其实上帝都已经知道，而且已经为他安排的非常好。而且就因为他突然的这样患病，然后让她丈夫非常的就是格外的珍惜她了，就是让她至少让她感到了，可能以前也是珍惜她，但是呢，这次会以特别的可见的方式让她感觉到自己被珍惜。然后此前，上帝也使她跟她的妹妹，多年的这种纠结，都已经两个人的心结都打开，然后上帝。然后他妹妹就很自然的就在他这一次住院当中就担任了护理他的角色，然后他这次发现自己的病也是一个很巧，就是在外人看起来没有信仰的看起来就是非常巧合的非常碰巧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本来不是检查这个部位的结果呢居然就把这个部位的病就给检查出来了。然后很快的，他就住进了院，然后今天早上那个医生的小区被封控了。然后这个医生他虽然已经出了小区了，但是那个防疫办还是跟他打电话说，你今天要单独办公，你谁都不能接触。然后这个妹妹又来跟我说聊这些，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就这种事情只有在中国才有的这种国际笑话，结果。反正我就跟他说：“我说上帝，反正在掌管这一切。上帝在给你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今天能不能进手术室。结果等会儿他跟我说，他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那看来医生跟防疫办的交涉也成功了。然后昨天我们在谈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说这个，因为昨天他签的那个手术的那个风险协议嘛，然后他说他本来比较平静的心又突然又有点不安，但是他突然想到天父会跟他一起在手术台会亲自为他操刀，他又平安了很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实际上就是我说医生嘛，他总归在手术之前他一定是会有很多风险的，都要告诉你他好免责对吧？但是这个医生他不知道，他今天他要动手术的这个人是 VIP。虽然医生以为是他自己在给他动手术，实际上是上帝亲自在操刀。然后我跟这个姊妹也说，我说不管结局怎么样，咱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当然咱们都希望好的，但咱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就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都相信上帝都是爱我们的，你在上帝的手里，你绝对放心。真的是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环境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值得，不配享有很多很多待遇的，我们也是不起眼的，没有谁非要来巴结我们，但是真的，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运用我们信仰的理性，要相信神的话，信心是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接受。然后配合我们感性的经历来印证它，但是当我们感性，当我们的感性与我们的环境，就我们借着对环境的认知，让我们心里产生了一种好像觉得上帝没有在我们身边，上帝不知道，上帝不管我们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面临失业比如说像这个姊妹面临病变或者我们面临小孩子。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告诉自己，要拿起圣经，要相信 我们信上帝就是相信上帝在圣经当中对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切，字字实在。他就是告诉我们，他在乎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不是为全人类死，是为我死。他虽然是为人人死，但是他特别是为我死。上帝看重我，上帝爱我们，就好像地球上只有我们一样。这是华爱伦先知的话，上帝就是拣选的这么一个华爱伦，就是要他告诉我们他有多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特别是在今天，我知道在疫情之下，很多地方很多城市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困难我们的生活艰难，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是我总相信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境遇当中会与我们同在。正如我今天相信现在在手术室主也在那里，主在亲自在操刀，正如主在诗篇当中说的，你在病榻上他为我们铺床。我们来看江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主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你，今天求主让我心中生出一种在你里面我很宝贵的强烈感受。阿们。